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有人问我是刚回来啊，我就想到可能误会了我可能给错一些的信息，我是明天才去罗马尼亚，还没去呢，这不是来这里报告，是所以不过你们想我去罗马尼亚这一次会去一个半月，多过一个半，超过一个半月的时间，那个上一次去年我去的时候是去了三个月的时间，那是我对我自己一个挑战，因为没有从来没试过三个月在那里而且是一个人通常我都会带着一些人去，今年我会有七个人跟我一起去，但是不同的时间他们到不同的时间到不同的时间离开，所以感谢神。我来了这里，我以前来这里有没有教过你们罗语啊，罗马尼亚语啊？没有啊，教你几句好不好？我们中国人都会说，会就是说我们很有礼貌的，是吗？礼非常重要，所以教你们一句话，谢谢好不好 ？OK。那当然学罗语是比较难的啊，但是我们用好不好，我们用中文的拼音好吗？好 OK， 谢谢啊。你记着这个很容易，母猪买四个就谢谢了啊。如果你说你要买四个母猪，我就谢谢你 OK。 母猪买四个，当然这是普通话啊，如果是罗马尼亚人可能听不明白你，当然如果你快一点说快一点就差不多，母猪嘛，四个母猪就是母猪 mask。 哎，当中有谁说的？有谁说的？有人学会说吗？母猪 mask 母猪买四个啊。那通常我们中国人基督徒呢，我们在罗马尼亚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罗马尼亚人啊，我们会互相的来问候。那通常我们中国人平安吗？平安就是这样说啊。罗语怎么说呢？很容易啊 ，pace。哎，哥，你可以跟我去了，以后跟我去，这两句就够了，是吗？有礼貌啊，而且是会问候。所以就明年你们跟我去一起去罗马尼亚，但是我这一次会去差不多两个月到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东欧的需要。当然我们先看这两段的经文，我不想只是讲这个宣教当地的情况，我们读了两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跟这个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就看三方面啊，我们看这上分三方面。首先我们看见的是当保罗很注重圣灵的引导，他很注重圣灵的引导。他本来是在中东跟亚细亚，就是亚洲那边来传道，但圣灵在禁止他去继续到去那些的城市那些去传道，然后晚上就给他一个梦，一梦就给他一个异象，就马其顿有一个人来看呼召他，我们需要你们来帮忙。所以圣灵，保罗就看到这是圣灵的引导，就去了，从亚洲就到了欧洲的地方，就马其顿。当然他没有去，可能没有去马其顿，是去腓立比但是也是欧洲，进入了欧洲第一个门，所以以后就把这个福音一直的传出去，从在欧洲整个欧洲 当然以后我们知道福音就传到全世界去，到欧洲跟北美洲以后啊，以后。然后他也很明白圣灵的引导，很注重圣灵的引导，对人才或者是福音的伙伴。他虽然跟巴拿巴不合啊，就不因为不同意马可带那个，因为马可曾经离开他啊，他爱世界可能是，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还是在一起，在一起来服侍。但是圣灵的引导，他需要，他知道他靠自己不行，所以不能够完成整个的福音的这个的责任，所以他就找人才，不断的找人才。当然，我们看到他是找到不同的人啊，去，比如说马可不是马可，是这个提摩太跟路加医生，还有其他的人一起做这个的福音的工作，或者是做宣教的工作。还有我们当我们在看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今天我不会太过讲这个释经的讲道这个方法但是有一点点，只是有一点点。刚才说的人才伙伴，我每一次我已经从2002年开始我就去东欧，因为我以前是开始做广东话跟英语，后来做了十几年是做英语的事工，所以我以前的英语事工做得蛮好的虽然是一个小教会，但是我也因为跟那些英语的同工很熟。当时我们也虽然是年轻啊，虽然那个时候很年轻，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点事情出来。比如说我们以前办这些的培灵会啊，英语的培灵会，500-600人呢、不错啊。现在你看我们的华人教会很难这些的英语的施工的牧者很难走在一起，很难办一些的事情出来。但是后来我感受到神给我的呼召，从英语的施工我的教会小教会其实是一个原来是一个英语的教会，后来慢慢的演变成为一个的华人教会。然后我们就我就做了十几年的这个英语的工作，然后我就去了一个我就开始明白神对我的呼召是做国语的事工。所以我从大概2000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学普通话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真的很难，因为2001年我真的很清楚知道神要我做像中国的移民。当时我的太太在移民局，温哥华的移民局那里做翻译所以你们不知道那年有没有2001年大概那个时候来2002年那个时候来他就是在那里做翻译他看见很多中国人来到很高兴，每个人 landing 就是每个人都很高兴的，所以他很高兴。当然他也有做其他的工作特别是要押一些的重这些的犯人到飞机上他也要跟着去所以但是就从那个时候我去了那个教会后面那位陈弟兄知道我去，后来去了温哥华唐人街那里的教会，100年的教会，我就做那个国语的事工。但开始时候讲国语是难的，讲普通话是难的，所以大家都看着听得很别扭那感谢神还是给我有机会从2001年开始我就经常用普通话来讲道也到了，也因为这个机会 在那个教会我有机会去到东欧那里去，特别是罗马尼亚。但是每一次我都要求神来带领我，给我一些的同工去一起去，一起去服侍，做一个伙伴，就是伴，有一个伴。所以经常我都会带，最多的我是带了9个人去，都，所以非常感谢神，是圣灵的人引导，对那边教会的帮助。但是我在讲的是正确的福音。当我们去宣教，无论是我们去讲道，或者是我们去传福音，或者是我们去做宣教的工作，其实跟这里的牧会没有太大的分别。我们当然开始的时候是需要去从零开始去传福音，去带人信主，成立团契，成立一个聚会，然后慢慢慢慢才演变成为成为这个教会。但是当我们对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跟一个在这里的牧会没有太大的分别。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教导，你要去讲道，你要去辅导，你要去做门徒的训练。但是我觉得正确的福音非常的重要。罗马书第十章那里一开始就讲到第9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福音，这是福音。当然我们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我们可以死后上天堂，不用去地狱，那么就简单。那么或者是你来相信耶稣，你就可以得到医治。我们都相信这些，我们都是有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到天堂去。但是福音一定要讲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在罗马尼亚的地方，或者东欧其他地方，很多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在中国已经是基督徒了。很多人都说他们是几代的基督徒，四代的基督徒了，或者是他们的父母，或者是他们的爷爷奶奶，知道他们是传道人啊，或者是他们说到他们以前他们的家庭是怎么样去捐款去给建一个教堂出来。我告诉你，很多的基督徒在那里的基督徒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很多的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因为他们出来做生意啊，大部分在罗马尼亚的，大部分在东欧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做生意做买卖的。有一部分人是来读书的，但是很少人去东欧去读书，因为语言的关系啊，语言的关系，因为比如说你说匈牙利语或者是罗马尼亚语到其他地方用不着啊，你去德国还行，是吗？或者是北欧他们是免费的学校，所以他们都愿意去那些地方，但是来东欧就不是很多人，因为他们做生意都是一个人出来，或者是丈夫出来，或者太太出来，结果就很乱，关系很乱。就算是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还有就是很多人他们在来到教会里面，或者他们说是基督徒，但是你知道吗？当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不信的基督徒，他说他那个人，我因为他我就不相信耶稣，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是非常好，做的见证非常好，在教会上看来他的生命非常好，但是在外边就不一样。说年轻人啊，我等会也说一点，就是学生。去年我帮他们做一个办一个夏令营啊，青少年的夏令营。 当然对我们来说在这里的很容易啊，就是主持很容易的事情啊。当然讲到了这也要就是我就是推动这些年轻人一起来做，因为我们对象是一些的小孩子，就是少年人，他们从中国回来，因为很多的在那里做生意的都很多都是都没有时间来照顾孩子，所以他们都把孩子们送回国，给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啊姥爷他们去看带着。但是你知道吗，当我开办这个夏令营的时候，跟他们玩的时候，哇，才发现哇，他们虽然是很小，但是那个思想已经很复杂了，而且他们满口是脏话。我是从香港来的，我国语讲的不好，但是我懂得脏话。他们以为我不懂啊，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这些孩子们他们长大之后以为父母是基督徒，他们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讲得清楚，特别是耶稣是主，也是耶稣是主。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可以得救，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福音讲得清楚？在这个一面，我们耶稣是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时耶稣是我们的主，生命的主，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他来掌管我们的一生？这是非常重要。当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生命里面有问题，在做生意上有问题，中国人你知道这些的温州人他们很会做生意，青田人他们很会很能够受这吃苦，所以怪不得他们可以赚到钱，他们是应该给他们赚了钱的。但是你知道吗，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他们会这怎么说，就是漏税啊，就是怎么说漏税，是吗？是这样说吗？啊，就是不诚实的报税。我们这里每个人都要很诚实啊，加拿大人都会很诚实，我相信你们都是很诚实啊。但是中国人基督徒进货到了一个大卡车啊，几个大卡车来到报关的时候怎么报关，结果他们啊没有诚实报关，当然以后在做生意的时候哎警察又来了，官员又来了，要敲诈啊，你当时没有报关，没有报诚实的报关啊，结果他们就来要钱啊，那我罚你2000美元，但是他发票给你的罚单的发票就给你500块，写500块，另外1500呢，这兜里面是现金的，不是 credit card 的啊，没有不收 credit card 的，他们现金的钞票啊。这个循环你知道吗？这个就循环，他们不报税，人家就来敲诈，结果不单只是这警察或者官员或者关税的人啊，这还有农业部也来了，什么部门的头头，因为中国人有钱吗？他们就来敲诈。当我想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个福音这个真理是不是正确的传给他们听？他们生命有没有改变？他们有没有开始的时候知道是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们有没有在向主来认罪？他们知不知道他自己就是一个罪人？ 有时候我不太愿意去讲道的时候，叫人举手来相信，叫人举手来觉知。第一次来啊，你第一次来，你今天听到了福音，你有感动，你要不要相信？很多人就举手，我没有这个恩赐，我不止布道家，我也不敢。但是我为什么我不敢？因为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人，就算是格培里的布道会里面，很少人真的继续去教会，因为他们生命没有改变，他们没有真的去相信主，没有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生命没有改变，没有接这个悔改的果子出来。耶稣是不是主？不单只是我们的救主，第一是主，然后救主，同时的，其实是同时。正确的福音，当保罗，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章那里说，凡求告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惭愧，是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最后他就说，如果只是没有人都听从他，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去传道的，他们怎么能够听到这个福音呢？这就讲到这个宣教或者传福音的责任，传福音的责任。罗马书第九章那里就讲到神的主权选择拣选他的子民，但是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有很多的不得救，没有得救，是因为神虽然是拣选那个子民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信都是得救的，因为神有权去选择，不是所有从那个亚伯拉罕生下来的就都是他所拣选的，神有他的主权，得救不得救是神的主权。但是在十章那里，九章十章这里就看到人有责任去信主。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得救呢？不得救呢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去得救，以为守这个律法就可以得救，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以为神的律法不够，还要自己去发明很多的律法来得救，以为神不够，神所判的命令，这里他们还发明很多很多的律法，用自己的方法去得救。但是外邦人他们因为靠信这位耶稣，以他为主，为他为救主，就能够得救。以色列人不得救，不能够得救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这里就说每个人都要信，对我们，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人传给他们，怎么能够信呢？或者是如果没有传道的，他们怎么能够听到呢？怎么能够信主呢？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传福音的责任，是宣教的责任。今天的传福音宣教没有说是去国外的外国的去远的地方才叫宣教，这里也是在这里，我们知道你们在这里也对本地的传福音也是非常重要，宣教啊，小城宣教你们都有兴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中我们也曾经合作过啊，我们跟你们教会也合作过，在大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学生来到这里啊，我们应该去，他们既然已经来到这里， 神差派他们来到这里，我们要向他们来传福音，因为他们没有主耶稣基督，他们就不能够得救，他们就不能够享受这个永生。所以我们要福音没有分远近，我们都要去的，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去出去。刚才我们说唱的那是走出去，是吗？就要去，而且是不要等到你晚年，你说你没有责任了就去，没有负担了，没有家庭负担你才去。我们今天神需要我们的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你看我白头发我也去啊，你们黑头发的，你看他都是黑头发，这里我需要你们呢，神需要你们，主耶稣需要你们呢，知道吧？我本来都身体还不错的，虽然我一直从小我的身体不是很好，然后来我神学训练的时候，现在读神学每天要跑大概是5公里吧，每天差不多5公里，身体好多了。当然读完了神学是另外一回事，没有再跑了。但是还是有打球啊，以前还是有打乒乓球啊，以前读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还是校队的，这里的大学，不过是这里的大学不是很好，打得不是很好，但是有拿奖啊，所以身体还好。那前年短宣队从短宣中心洪牧师洪顺强牧师来到这里，我们教会几个传道人，我们招待他们，每天预备3餐啊，像早餐、午餐、晚餐都给他们准备，在厨房里面煮啊。我就两位传道人，三位传道人，他们在其他传道在下面厨房里面准备，我就在做那个走来走去、上来上去，有时候结果就爬楼梯，这样啊，一个礼拜之后我的膝盖就不行了。现在都有用呼吸，还要吃那个什么 glucosamine 那个 MSN 那个。你弟兄姐妹不要等，不要说我现在我们这里是67岁啊，你们要67岁，可能再过几年你们要69岁才能够退休，或者70岁。70岁你还有精神吗？你知道吗？我去年开始，前年我就开始想到这个问题。我好在我是65岁就可以退休。但是当我想到这个时候，当我很多时候我去麦当劳去那儿，很多广东人在那里聚集啊，就是在那里谈话聊天，我就觉得很没有意义啊，就在那个怎么说啊，就是时间就是太多时间了，没什么事好做，就是聊天就过日子，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所以从那天，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想，我要不要65岁退休。我决定不会退休，我不会退休，当然是要神给我有力量啊，有身体的力量，有健康的身体啊，暂时还没有三高，感谢主。但是身体膝盖还是要请你们为我祷告啊。本来我是感受到去中国去传道，但是到现在还没去过，只去了一次啊，以后不敢去了。但是在欧洲很自由，你知道吗？欧洲很自由的去传道，所以这个传福音是需要我们负起这个责任来传福音，去做宣教。如果要你去山区里面，你一定要膝盖好， 是吗？一定要你年轻的时候去，现在要装备自己，装备自己。跟王弟兄他谈到，他说他也读了神学了，啊，是读那种网上的神学，而且他很用功啊，读得非常好，啊，装备自己非常重要，啊，很想他跟我一起去，有一天啊，有一天，明年啊，明年，因为我需要，因为我到底是一个香港仔，他们的文化还是差一点，而且也需要一些不同的人才在到那里去。如果你认识一些的温州人那一带的人，请你介绍给我。我希望他们，因为大部分温州人都是信主的啊，而且我想学这个温州话。温州人在那里的温州弟兄姐妹啊，他们走在一起啊，我跟他们坐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坐在旁边，他就不跟我谈话，他就两个人就用温州话来谈话，不理我了。所以我想在这里好好的学，我现在已经学了，正在学啊，因为我每天，你知道我怎么样学普通话吗？我不是上学校去学的，我是听那个相声学的。相声好啊，因为相声都是说故事啊，说那个笑话乐呀，是吗？你当你学一个语言，你不要上学，先去学校学。你学校要背书啊，背单词啊，你们又学了英语，你不是读了背了多少单词，你用得上吗？没用的，我告诉你，没用的，到这里你才知道，是吧？啊，原来花了那么多钱给什么世界什么，什么叫新东方啊？是什么学交了那么多学费，白了，白花了那些钱，是吗？在这里学，你以前在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哎，在国内这时候是读外贸的，在一个外贸公司的工作，跟那个。每天都是用英语来讲话的，啊，结果来到这里，哎，人家说什么他听不明，他说什么他人家也听不明白，是吗？所以，在一个很轻松的环境下面，你学语言就很容易。开始我都不明白他们笑什么，啊，现在我学了，我下载了一些的圣经。啊，有一个叫温州话的圣经，哎，现在虽然不懂啊，但是有些会听懂了。有些时候我不用看，不用拿着圣经，我也会听了，起码会听。到时候我再跟他们，再听他们说话，啊，他说我什么坏话，我都会听了。啊，然后啊，当然我不会在讲台上炮轰他们啊，嗯，啊，就很，对我来说学语言非常有兴趣。所以神在不同，这用要我们用不同方法来装备自己，神学方面、语言方面，习惯他们的文化。你到别的地方去，你要适应，是吗？神弟兄，我们去的时候去40多度啊，夏天的时候40度。有一年我们去的时候，2007年，我们9个人去，47度。第一天第一个人，我们30度就是说会中暑啊，47度，第一天第一个就中暑，然后。最后这几天啊，我的儿子中暑，我又中暑，我儿子差不多要死，我害怕，非常害怕，因为他很高大，很胖，6尺2，300磅。但是那个心脏受不了啊，是吗？我也受不了，那么瘦也受不了，他那么胖， 所以到医院排队的时候，那些老人家看到他的脸白色的，嘴唇都白色的，他说："就，他说，哎，年轻人，你到前面，排前面吧。"所以装备非常重要，装备非常重要，啊，我们要适应那里的。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罗马尼亚，我当然我去过其他的国家，除了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是我今年要去的。过去我也去过那个斯洛伐克，今年我也去这几个地方。然后还有乌克兰，那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不敢去，暂时不敢去。捷克，我不知道奥地利算不算是东欧，但是。 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很想去，因为都是音乐的地方，音乐的圣地，所以可以这样说。但是在那里的人都去的中国人都是做批发生意的，或者是做零售的，所以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 过去02年的时候，我去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这里有3万的中国人，但3万的中国人，如果夫妻只家人不算呢，是只有一半的话，都有1万多人，在一个批发市场里面，你就觉得很多很多人了，是吗？都是中国人，我们的中国人同胞。 但是这个教会已经差不多20年了，从一个聚会小聚会开始，已经20年到，在政府登记之后已经差不多20年，过去有一些的宣教士去帮忙，但是没有牧者在那里牧会，但是也有一些的学生。 东欧也有一些的学生，包括了罗马尼亚，那里是大部分是温州人，或者温州一带的，比如说瑞安啊一些，还有青田人，你知道吗？青田人在他们说，青田人在欧洲是超过他们人口，青田人口超过了在青田的人，所以出来了，大部分都出来了，到那个欧洲去。 还有一些的河南人呢，开封啊、郑州啊、洛阳啊，我特别喜欢洛阳人讲的洛阳话，好像对我来说好像唱歌一样，所以时间不多了，我去想，为什么我有，对我来说，我十几年我还是想去，虽然天气很热。 虽然要离开家庭，虽然有时候在那里牧会也不容易，因为你知道，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老板呢，老板就要做老板了，在教会里边也是，所以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在开通工会的时候，大家都是老板的时候，就大家都不客气了，是吗？ 特别是他们那里的人，你讲一句，我要比你更大声，你大声吧，我要比你更大声，结果很吵很吵。对我来说，北美洲来的叫我也是比较斯文一点，这很不习惯，有一定的难处，但是我仍然希望去，比如说我说的这些的年。 青少年，这少年人，他们从国内来的，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今年我也要去，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他们要我去办明年的 VBS 暑假的学校，我开始找人了。我不知道怎么去找人哈，但是我开始可能有人开始，如果你们教会你们的儿女还会讲普通话的话，请你介绍给我。如果当然他们要爱主，他们要得救。 要不然传福音很难传啊，但是还有学生团契，今年他们1月份他们就开始读经的计划，我说我不喜欢读很快，我喜欢去慢慢的去看圣经，所以我没有参加。到3月份的时候，我说 不行不行，我还是要做好的榜样。结果我三月份就开始，了一段时间，我就才开始读。那结果，我一读就有上瘾了，我不到三个月我就读完了一次了。结果五月份，六月份还不到上个礼拜前，上个礼拜差还没到四礼拜，我就读完再读完一遍了。希望下个月啊，七月份我再读一遍，可能会忙一点，所以不知道。所以给我一个很好的鼓励，对，因为很多时候会忘记的圣经啊，特别是旧约里面的名字啊、地方名字啊，我都会忘记，所以他们对我来说很有鼓励。你知道吗？我以前都是做年轻人工作啊，儿童工作、青少年工作，但来到这卡加利，慢慢觉得人家觉得我老了，你不适合做英语的工作了。人告诉我，还是他们说，我们的儿女告诉我。是让我对于一个牧师，在做以前过一直做年轻人的工作的牧者来说，哎呀，非常伤心。但是去年当我到罗马尼亚去的时候，我帮他们去办这个青少年的夏令营啊，结果很好玩啊，他们跟我一起玩啊，爬山啊，跟我逗我玩啊，真的很好，我很高兴，真的很安慰啊。如果是这里的年轻人选我的话，我就以后就到那里去做年轻人的，过白头发的，对，青少年的牧者。但是最近教会要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到那里去的时候，这一次他们要我去跟他们来谈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想办教会120人教会，还没有牧者，他们现在想办一个圣经学院，或者培训中心，或者一个甚至一个神学院啊，研究所。哇，我说真的吗？我答应他们，当然我要跟他们商量，看他们动机是什么。不过他们因为去年我鼓励他们办一个的冬令营，所以就叫了欧洲的弟兄姐妹过来培训，也有几十人来参加，所以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个很有负担。还有去年我去坐火车的时候，我们一般年轻人，我们在当然是我也算是年轻人啊，不过在坐火车的时候，我们都定了位子。但是上车来的有一些的吉普赛人，你知道，都是我们很小心他们，为什么？偷东西。所以你去西欧那边去，法国啊、巴黎啊、意大利啊，那是观光的地方，小心你的包包啊、口袋啊，因为他们偷东西很厉害。因为罗马尼亚到是他们人才去到外边去了，都去外边了。但是那当然在市场里面，我们也是非常小心他们。但是那个当他们坐在地下的时候，他们主动的跟我聊天，还是用英语。后来才发现大家都是基督徒，我跟他说我是牧师。我跟他们分享，我很欣赏他们的教会，基督教教会曾经有一些的很好的榜样，比如说 Richard Wurmbrand 弟兄，牧师，他坐牢了20年的时间，在地底下过了。他说我已经记不起什么是花是怎么样了，草是怎么样了，他在那个经历都写下来。对我们 在外面的基督徒很大的鼓励，所以他也跟我分享他们的教义，他们教会的教义他也分享啊，我也认识你们中国人啊，尼托生啊，他说我还有好多他的书呢，啊，这个给我一个概念的改变。最近我们看见大使命中心王永信牧师他们举办了一个罗姆人的施工，在匈牙利举办了，去年举办了一次，今年九月份又要举办了，就像这些吉布赛人，又叫罗姆人啊，他们来传福音。其实教会，罗马尼亚的教会已经向他们来传福音，向他们来传，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在那边也在跟那些的洋人就是他们的罗马尼亚人弟兄姐妹一起合作，你知道吗？那些年轻人他们有宣教的负担，他们愿意来我们市场，中国的市场，向中国人来传福音，甚至他们很多的中国人去中国来传福音。有一个女孩非常漂亮，罗马尼亚人，他们都说罗马尼亚人漂亮，但我见到只有一个漂亮，就是那个年轻女孩，非常漂亮，就是在一个宣教士的家庭里面，我们见到面，很多的年轻人都对宣教非常有火热的心。原来他到中国去，他的英文非常好，所以他教英文，但他的中文也非常好。所以那里去教中文的那些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他，都叫他女儿啊。特别是有一位的牧者，他对我说明年要跟我去，因为很多时候在中国到底是难，但是在欧洲其实有很多机会来传福音，向我们同胞传福音。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当地的人福音的需要，我也可以推动这些的当地的罗马尼亚人向我们中国人来传福音，或者是向他们市场里面的员工来传福音。我们中国人都不会说很好的罗语，传福音根本说不出来，所以感谢神。我希望当中我们对宣教这个月啊，这个可能是最后一天啊，我们希望你们都好好的祷告，就是帮助我们，就是好好的预备我们，也求神来对我们说话。如果神感动我们，在听到里面，在当我们读经里面，如果神感动我们的话，我们就回应神的呼召，出去，走出去，本地、外地，或者是国外，中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都能够来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都感受到你对我们的呼召。求主你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使用这个教会，以后能够在本地带领很多人来信耶稣，甚至到外边去带领很多人去信主，而且是在那里建立教会。求主你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对不起，到底是老了，说话会多一点。